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两三个礼拜没有见大家，愿大家一切安好。上一期呢，跟大家分享《尼希米记》第七章，已经是四月份的时候了。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上一次分享的内容吗？我不是老师，不可以查考你们有没有回家温习温习。可是呢，我可以简单的说，我们上一次第七章呢，大概就是说，尼希米和同胞们重建城墙的时候呢，他们面对不同的内忧外患。第七章呢的所面对的比较多呢，就是外面的攻击，比如说仇敌取笑他们、畏杀他们，还有埋伏攻击他们等等。可是呢，我们今天看第五章，我们看到尼希米跟以色列人他们面对的内患比之前的外忧更多、更困难，他们的之后的影响也更深远。我现在呢在灵修的时候也看这个使徒行传，也同样看到初期教会发展的时候呢，也面对不同的外忧内患，他们的经历也实在令人痛心。我刚刚过去的星期一，我去老人院带领崇拜。当我完了这个崇拜之后呢，有一个老人家对我说，请大家为我们老人院的每一个老人家去祷告。他说，因为呢当中有一些其他相信其他宗教的人在当中，这些人对他们的态度很差。还有呢，他说有一些以前去教会崇拜的人，现在不但只没有来我们这里的崇拜，他们还拦阻其他的想要参加崇拜的人。他说这是魔鬼的工作，需要我们为他们祷告。所以说每一个基督徒也会经历外忧内患的事情，因为魔鬼不喜欢我们相信神、侍奉主。言归正传了，我们今天要看的就是尼希米记第五章，看看尼希米怎么样平息犹太人的风波，化更哥回玉帛。这段的经文呢，我们可以看到可以分三个段落。第一个就是一到五节内部的纷争，然后呢六到十三节就是尼希米怎么样把这个危机化解，还有呢尼希米他以身作则，有一个好的榜样。我们首先看一看第一个段落，就是一到五节，我给他起名叫内部的纷争。这是因为呢尼希米带领百姓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的时候，有一天突然的出现了许多埋怨的声音。这些声音很多是来自于当中的平民百姓的，他们抱怨是因为他们开始面对经济拮据的问题。圣经告诉我们，这些百姓不是贪慕虚荣，买了高档的东西而使他们的经济陷入困境，也不是呢因为他们过度的消费而负债累累。他们为什么经济拮据呢？有三个原因的。第一个原因就是生活的需要。相信大家也明白，人工作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要满足身体基本的需要，那就是说人必须要工作才可以得到粮食。然而这些百姓与尼希米重建城墙一段日子了，义务工作是没有任何的报酬的。加上呢当时候出生率很高，每一个户口呢他们人口众多，所以呢他们要抵押田地、葡萄园、房屋才可以得到粮食的充饥。不但如此，当时物价非常的高，原因就是当地发生的饥荒，所以呢很多人要用很多的钱才可以买到这个粮食充饥。有一些人 他们开始面对经济的问题，要向人家借钱买食物，可是人人难以维持生活。百姓面对生活种种的困难，不但没有性情参与神的圣工，更开始抱怨，因为这个重建的城墙使到他们面对沉重的经济负担。第二方面呢，他们面对经济拮据的问题就是税负很沉重。当时的百姓仍然生活在波斯帝国的统治之下，他们必须要向当时候的皇帝，就是亚达朔西王纳税，这是免不了的事情。有人曾经这样说，人生必须要面对的事情，第一就是死亡，第二呢就是要纳税。所以还有呢加拿大如果有一些人也听过了，加拿大也有称为艰难带，艰难带，对。还有呢，有一些人也称为是万岁国，不是像皇帝万岁万岁这个，是万岁国，很多的税务，我们要交很多的税。所以呢，我们生活在这样温哥华，应该也稍微明白当时候百姓的心情。当时候的百姓呢，因为要纳税，必须要出来工作赚钱，所以呢，无论他们有多么愿意希望帮助重建这个城墙，帮助神的工作，可是他们还是要向现实低头，所以他们出现了复杂、忧虑、抱怨的心情，我们是可以理解的。第三方面呢，就是他们面对了不同的待遇。百姓感觉到自己的儿女跟别人的儿女是没有分别的，但是为什么自己的要做他人的奴仆，而别人的不需要呢？是否因为这个贫穷和富有的分别呢？有一些百姓认为大家都是回国重建这个城墙，放弃在一邦的所有，可是为什么有一些人回来之后呢，事事顺利，但是有一些人却开始面对贫穷的问题呢？大家都是为国家的，为神工作的，为什么又这样不平等的遭遇呢？不平等的事情呢？生活的需要，税负的沉重，还有不平的待遇，让百姓抱怨。其实他们的抱怨可能也跟我们现在一些弟兄姐妹所面对的经济拮据的原因差不多。不过我们今天生活怎么沉重不是因为人口众多，我相信我们每一个家庭，有哪一个家庭人口超过五个人的请举手，只有做一个其他人可能你们的家人数也是不是太多，所以可能不是因为这个原因而这个经济拮据，可是呢是因为我们现在面对这个物价不断的上涨。两三个星期之前呢，我回香港探亲，可是我已经听到加拿大的温哥华的猪肉牛肉贵了很多我不知道当主妇的姐妹有没有这个感觉五月二号新闻报道，就是美国去年爆发猪瘟疫情，加拿大的猪在今年的二月份也开始传出了疫情，令到呢北美的猪肉供应陷入紧张，猪肉的价格也因此节节上升，半年之内呢上涨了30%。还有另外呢主要使用猪肉的材料的包子香肠价格也已经上涨，幅度呢大概就是8%到20%之间。另外呢5月9号的新闻报道这里说，除了猪肉的价格近期高升之外呢，北美的牛肉也陷入紧张，牛肉和相关的牛肉产品呢零售价格也平均上升了15%到20%， 所以呢，现在我们要花更多的钱，才可以保持原来的生活水平。除此之外呢，国际之间也直接了造成我们生活的负担，比如说油价上涨带动许多物价上升等等。我今天早上开车来的时候，我看见今天的油价是 150.3、很久已经没有150了。所以呢，我们真的知道我们现在活在一个物价非常高的社会里，我们的生活压力也非常的大。可是我们要求主保守我们，不要为生活的需要而忘记了爱神，忘记了服侍神。就好像犹太人他们面对经济的结局的时候，他们开始抱怨。我们真的要求神保守我们，谨慎地运用我们的金钱，做一个好管家，不使我们家庭的经济陷入困境，也不要因为生活的压力影响我们对教会的奉献。第二个段落呢，就是化解这个危机，在6-13节。这个段落我们可以看到尼西米怎么样有智慧的处理这个危机。圣经记载，当尼西米听到百姓的经历的时候呢，他非常的愤怒，然而他还是控制情绪，首先心里筹算一番，然后呢才责备这些贵族和官长的恶行。他的回应有三个层面的，第一就是情绪，第二就是思想，第三就是行动。很多人面对事情的时候，往往只有情绪和行动的表达，忽略了思想的重要。我刚刚从香港回来，发现呢中港矛盾非常的严重。我不是要在这里讨论那一方正确，因为呢双方也有对和不对的地方。圣经告诉我们，人人都是罪人，每一个人都不是全对的，每一个人都会有犯错的时候，我们都需要神的宽恕和怜悯。然而近期呢，我发现中港矛盾发生的时候，双方只有情绪和行动的表达，就是彼此的争闹啊，或者是呢互相以这个恶行作为对对方的攻击，忽略了彼此应该也需要有反省和改善的空间。就算是基督徒也有这种情绪和行动的反应。可是圣经怎么样说呢？我们不如一起看这个以弗所书2:14-15，我们一起读。基督就是我们的和平，他使双方合而为一，拆毁了隔在中间的墙，就是以自己的身体除掉双方的仇恨，并且废掉了律法的规条，使两者在他里面成为一个新人，这样就缔造了和平。这段经文提到双方两者，就是指到当时候的犹太人和外邦人，两个很难合而为一的群体，却因基督十字架的救赎成为一个新人。同样这个原则可以应用在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中港关系，当然也可以应用在普世所有的教会。其实因着历史、社会和政治的因素，中港文化有差异是一直存在的。其实中国地带物博，不同的地区的社群也有不同的差异，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就好像北方的人喜欢吃辣的东西，可是南方人呢不太吃辣的东西，还有南方人喜欢煲一些药材的汤，可是呢北方人呢他们喜欢吃这个蛋花汤等等。所以呢有一些的不同是在所难免的， 关键就是双方需要彼此的尊重，还有呢，要体谅接纳对方的不同，不要因为大家的差异而彼此的憎恨。就像加拿大政府也常常强调这个多元文化，透过这个教育媒体，使不同的种族可以彼此的认识、融合相处等等。所以呢，盼望我们好像耶稣基督一样，缔造和平，除掉仇恨。言归正传，我们看这个圣经，尼西米听见百姓埋怨的声音的时候呢，首先他自己控制自己的情绪，然后仔细的思考，了解贵族和官长怎么样欺负自己的弟兄，就是放债取利，最后呢才召开这个全体大会，提出解决的方案，为贫穷的老百姓讨回公道。尼西米处理社会贫困的问题的时候呢，他第一个针对的目标就是社会上的领袖，就是刚才所说贵族和官长，要改革社会和清除不公义的事情，必须要得到社会上一些有影响力量的人士支持。然而这些领袖在社会上虽然有崇高的地位，但是呢，他们在生活上并不自律，他们利用他们所拥有的特权来剥削欺压百姓，所以呢，尼西米严加斥责他们的恶行。尼西米对他们说，你们个人向自己的同胞贷款，竟然索取高利。尼西米不是指责他们收取利息，而是呢指责他们向同胞贷款的时候索取很高的利息。自古以来问人家借钱付利息其实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连圣经也没有说借钱不需要付利息。然而圣经怎么样教导我们呢？我们也看这个利未记25章35到40节，我们又一同的读吧。你的弟兄在你那里若渐渐贫穷，手中缺乏，你就要帮补他，使他与你同住，像外人和寄居的一样，不可向他取利，也不可向他多要，只要敬畏你的神，使你的弟兄与你同住。你借钱给他，不可向他取利，借粮给他，也不可向他多要。我们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领你们从埃及地出来，为要把迦南地赐给你们，要做你们的神。你的弟兄若在你那里渐渐贫穷，将自己卖给你，不可向他们这奴仆服侍你，他要在你那里像雇工人和寄居的一样，要服侍你直到十年。圣经清楚地说明，借钱不需要付利息的前提是对方是贫穷的，需要得到人的帮助的。当然呢，向人借贷最终还是要归还的。如果欠债的人没办法偿还的时候呢，便要将自己当为别人的奴仆，用奴隶来抵消这个贷款。可是债主呢，也不可以真的当他们是奴隶，反而要当他们是雇工和寄居的看待。圣经说借钱给人不可向他取利，借粮给人也不可向他多要，绝对不是要鼓励人不努力的工作以借贷度日，而是呢要求有能力的、富裕的，在爱的前提之下帮助有生活困难的人。所以呢，尼西米召聚会众，召开大会，凭借有权有势的人借钱给同胞，可是 索取高利是非常不当的行为，因为这样使同胞无力偿还，生活比之前更为困苦。不但如此，这些人更把同胞的儿女收进来作为奴隶，使父母没有办法赎回。这种自私自利的行为在百姓当中造成误会、扰乱、摩擦和愤恨。百姓本来是希望回国之后呢，同心切力的共同承担神的圣功，如今却在感情上面分裂了、伤害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危害神的工作其中一个方法，就是使到属神的人彼此不和睦。如果要破坏神的工作，只要挑起彼此之间的误会啊、灰心、猜疑等等就可以了。虽然许多基督徒有共同的信仰目标，可是呢，在感情上面如果不能合一和谐，那就算没有仇敌异端的攻击，目标也没有办法达成的。所以但愿神的爱常常在我们的心里，激励我们有一个合一建造神国的心。我知道是不容易的，也有可能因此受到更多的伤害。然而保罗提醒我们，若是人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他说若是人行，就是尽力的如果可以的话，就尽力的与众人和睦。盼望我们首先有一个愿意追求和睦的心，这样我们才可以尽力的与众人和睦。那让我们也继续的看看尼西米怎么样处理这个危机。当尼西米知道领袖们他们的恶行之后呢，他没有姑息纵容他们，他反而斥责他们，使他们默不作声，无话可说。因为他们知道自己违背了律法，恶待贫穷的弟兄，并且呢，使仇敌有机可乘，得以围绑攻击以色列人，伤害民族的团结。于是呢，这些领袖们接纳尼西米的警告和所提出的两个建议，在众人的面前决定要归还这些产业，还有退回已收取的利息，并不再追讨同胞所欠的债务。尼西米为了要使这个口头的承诺得以认真的实现，就按照犹太人的方法，就是请这个祭司来见证，让众人在祭司和百姓的面前起誓，使彼此的遵守这个承诺，誓约产生效力。尼西米要领袖们起誓之后呢，还把胸前的衣襟抖空。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胸前的衣襟就是呢，古代人用来把这个钱收藏的地方，就是很安全的，因为在自己的胸前。这里呢表示到，就是凡不跟从应许所行的，神也必将他的一切抖空，把他的所有的，无论是金钱，无论是产业，也一切的抖空，就是一切也没有了。然后呢，全体的会众听完尼西米的分享之后，他们众人说阿们，阿们，阿们的意思就是诚心所愿，也表示他们对遵守承诺的决心。其实以色列人这次面对的危机比外敌威吓他们来得更危险，如果呢不好好的处理，重建城墙的工程就会再次的停顿，甚至呢以色列人面对四分五裂，敌人也有机可乘，破坏神的工作。然而神恩待尼西米忠心的服侍，他赐给尼西米有智慧的来平息风波，并使用他来联聚以色列人的团结，使工程可以继续的进行。在这里呢，我们也可以看到 黎西米除了有智谋之外呢，他还是一个言行一致、以身作则的人。所以呢，我们要看第三段，就是黎西米如何以身作则。当时在波斯帝国的统治之下呢，黎西米受委派出任当时候的省长，犹大的省长。当时候呢，担任这个省长是可以得到当时政府的一些俸禄，可是他也需要代表政府呢去向老百姓收这个税务。换句话说，就是省长的俸禄就是从税收中得来的。黎西米呢分享他担任省长的12年期间，他和他的弟兄也放弃了收取俸禄的权利，原因就是知道百姓生活的重担，加上呢他敬畏神，不愿意欺压百姓，所以呢情愿放弃应有的权利，也不希望增加人民的负担。不但如此，他更从自己的口袋里呢支付了弟兄的生活费用，还有慷慨的邀请一些官长啊、外来的访客等等吃饭，就是要建立良好的社交关系。黎西米呢希望他自己的慷慨大方、体谅别人的生活榜样可以影响以色列人，特别是一些有钱的人，他可以一同的效法。其实在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怎么样去对待我们的我们怎么样对待我们所拥有的金钱。第一个态度就是我们知道要需要它，可是不拜它，还要分享它。首先就是大家也听过这句话了嘛，钱不是万能，但没有钱呢更是万万不能。所以呢，好像以色列人满腔热忱的回国重建城墙，随之时间走了，他们在没有收入和不断支出的情况之下呢，他们面对很重的经济负担，甚至是连吃的东西也没有。他们到了一个地步，需要抵押产业，还有卖他们的女儿做奴仆，才可以维持生计，这是可怜的事情。所以说，钱不是万能，但是没有钱呢，连最基本的需要也不可以满足，这是实在令人痛心的事情。纵然金钱对人的基本需要是非常的重要，可是我们也不可以崇拜它，永无止境的追求它。所以另外的一句话大家也应该听过了，就是金钱是万恶之源。其实金钱本身不是恶的，问题就是人怎么样用来使用它。上个星期王家燕牧师来到我们的分享的时候，也分享到几个家庭暴力的事件，其中大部分的儿女就是因为呢父母不给他们足够的金钱吃喝欢乐，所以呢最后杀害父母，有一些甚至把他的父母的身体肢解，然后呢掉进这个垃圾桶里面。可见金钱如果用不得其正，便会造成人破坏人的一个根源。所以我们说金钱也是万恶之根源。那圣经怎么样教导我们呢？我们不如也一同的读箴言30:8-9，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不要使我贫穷，也不要使我富裕，只要给我需用的食物，免得我吃饱了就不应你说耶和华是谁，有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亵渎了我神的名。 圣经没有否定金钱的重要，却要我们追求不贫穷也不富足的生活，免得我们因为贫穷的缘故犯罪，也免得我们因为富足而骄傲。那最后呢，就是我们要学习分享它，就是学习与人分享金钱。这不是说我们要跟人家分身家，又或者是我要给你我的户口银行户口的号码啊，而是呢，我们需要帮助有经济困难的人。圣经告诉我们，施比受更为有福。我星期五玩了这个飞翔团玩徒训练的时候，我开车回家，在这个收音机里面听到有一个人因为呢差不多时间儿童医院要筹款了，然后呢他就说中国人常常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可是呢，然后呢我就在想，这句话好像不是中国人的传统说的。然后我问我要一个决定嘛，我就跟我的先生问问你觉得这句话是圣经先来的还是中国人来的，他说是圣经来的，施比受更为有福。好像尼西米，他善用他的金钱，他把银钱粮食借给有需要的百姓，因为他敬畏神，他学习神怜悯的好榜样。今天我们想一想，其实我们现在的生活也是神丰丰足足的赐给我们的，我们领受怎么多，我们怎么样与人分享呢？我们怎么样帮助有需要的人呢？求神帮助我们善用我们的金钱，谨慎使用它，让更多的人可以得到帮助，可以感觉到人间有爱。来到总结的时候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相信大家也常常看到这幅祷告的时候的图画，有没有人看过有些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呢，我们也寻找这个图画作为我们一个背景我们 PowerPoint 的背景。我近期呢在这个网络上看见有关这个图画的传说，虽然不知道这个传说的历史可信性有多高，但是呢它的内容却非常的感动我。这个故事呢传说是发生在15世纪欧洲的一个地方。当时候呢有一个金匠，他生下18个孩子，要养活这18个孩子是非常的不容易的。其中呢有两个兄弟，他们呢非常有这个艺术的才华和兴趣，可是呢家境贫穷，没有办法供他们去读书，所以这两个弟兄呢就没有机会进入这个艺术的学校了。可是有一天，这两个兄弟他们想出一个办法来达成他们的梦想，他们就用一个抽签的方法决定谁先可以进去这个学校学习，那另外的一个人呢就要先出来工作用钱赚钱来支持他。那首先读书的那一个读完之后呢就转过来再去找工作帮助另外的一个去学校学习。抽签的结果呢就是哥哥先去学习，那弟弟呢就要出来工作了赚钱来支持哥哥的学费。四年之后，哥哥终于学习有成，以年轻画家雕刻家的身份衣锦还乡，全家人以他为荣，也为他举办了一个盛大的庆祝的活动。那在这个聚会上呢，哥哥举杯感谢他的弟弟在过去的四年来赚钱来帮助他可以完成他的心愿， 哥哥对弟弟说，现在该到我赚钱来支持你学习了。然后呢，全家转过头来看看弟弟，可是弟弟呢却摇头说，不行不行，现在已经太迟了。然后呢，他的泪水不断的流下，也把他的手伸出来，这个手就是已经变形扭曲，皮肤燥燥。他说，过去这些年我拼命的工作赚钱，我每一根手指的关节都受过伤，我的手也发现到没办法举杯看你致意了，我现在不可以再用我的手拿挑刻刀还有这个瓦壁。我亲爱的哥哥，对我来说这一切已经太迟了。那哥哥也感到很难过，他知道他的成功是因为弟弟愿意的牺牲，愿意的付出，他才可以当成一个出色的画家、雕刻家。之后呢，有一天哥哥看到弟弟在房内为他祷告，为他现在所拥有的一切祷告。于是呢，哥哥在这个画面的，他把这个画面记在脑海当中，然后就造成一个祷告的手的雕塑。我们现在看的图片就是当初哥哥把这个画面记在脑海当中的。现在这个雕塑为世人所认识，并广泛流传到现在。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做贵族和官长，他们只懂剥削欺压别人。我们要学习尼西米化干戈回玉帛，并学习这个祷告的手的主角那样，以自己的生命来祝福别人的生命。他们小看自己的困难，反而多看神的恩典。我现在也学习怎么样小看眼前的问题，多看周围的需要。所以就要我们一同的努力，做一个化解矛盾、重建家园、祝福别人生命的人吧。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在不同的人的生命当中，你激励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当一个合你心意的基督徒。主啊，我们知道有些时候我们面对生活的需要，我们很多时候不可以每一个星期来到教会中崇拜，可是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改变我们现在的生活。有些时候不单只身体需要休息，其实我们的心灵也需要休息，需要从你而来，再一次得到你的话的滋润，我们才可以有力量去走我们的人生的路途。所以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有一个平衡的生活，我们不应因为只顾赚钱而忽略了你，忘记了你，不花时间给你。主啊，我们也知道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家庭也面对经济的压力的。主啊，我们知道你是一个供应者，当我们有困难有需要的时候，主啊，你就差派天使帮助我们。所以主啊，无论现在我们面对 经济困难的时候，我们的心也坚定，我们知道你会看顾保守属你的人，所以不要让我们担心我们的未来，我们的生活，我们 只需要好好的来到你面前，依靠你，亲近你，与你建立良好的关系，然后你就会赐福给我们。天父啊，我们也感谢你，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有美好的工作，你也让他们有一个丰足的生活。主啊，其实这些钱也是从你而来的，一切的祝福也是从你而来的，所以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富足的时候，我们也帮助有需要的人。可能有些时候教会有不同的需要，我们的弟兄姐妹有不同的需要，主啊，教导我们学习分享金钱，帮助有需要的人，让我们知道主内一家，我们可以互相的帮忙，互相的支持。主啊，我们也希望你帮助我们，好像尼西米一样，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和平之子，当有风波的时候，我们学习怎么样去平静我们的情绪，我们思考然后行动，我们不要冲动的行事。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控制我们的口，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很坦白的就说一些话出来，可是可能这些话会伤害别人的。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控制我们的舌头。主啊，也求你帮助我们，好像刚才祷告的手的主角那样，这个弟弟他愿意牺牲自己，可能在工作的第一年他已经很疲倦，可是他为了哥哥还是坚持，还是愿意的付出，让他完成他的心愿。纵然后来他不可以读这个艺术，可是他的生命的见证已经成为当时候他全家的一个吉利，一个帮助。所以主啊，也保守我们，让我们学习怎么样当一个祝福别人的人，让我们知道主啊，透过我们的生命，我们可以祝福更多的人。天父，我们再次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同心来到教会敬拜赞美你，我们知道每一次的聚会也是你特别的安排，你给我们主弟兄姐妹可以彼此有美好的分享，是你的恩典，我们谢谢主。我们求你继续的看顾我们，前面的路途我们不知道，可是我们知道有神与我们同行是何等美好的事情，我们谢谢主。我们献上感恩的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